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一起来认识小组教会。认识小组教会是我们现今在探讨的课题。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五课。第五课的题目呢，我把它定的是小组教会的内容。前面我们已经分享了小组教会跟教会小组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呢，它也是跟小组有关嘛。但是一个是把小组当作教会，这是很简单很粗糙的一个介绍啊，不能把它说就一定是这样，这样就不对了啊，不可以以偏概全。但至少我们很快的给它区分的话，就是小组教会的模式或它的形态呢，比较是把小组运作像是教会，而教会小组呢，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小组，当然它也是在操作或者说运作教会的一些功能或是这个服事，但是呢，它并没有以小组的方式来更多的取代了教会所要发挥的。所以简单的我稍微做一些复习，或者把这个中心议题啊稍微做一些区隔，就是不同在这里。当然还有更多更多不同的地方，那我们的课程就是认识小组教会，所以我们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花功夫在对于小组教会的形式也好、架构也好、它的内容或是它到底要呈现出怎样的一个教会模式，那我们就是来上这门课或者来分享探讨认识小组教会。今天我们是谈小组教会的内容，就是小组教会它到底里面包含了些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要的课题内容了。讲义上面写的三点，小组教会的小组包含一些什么呢？至少有三方面。第一个是讲到有一小撮的信徒，这讲一小撮也蛮特别，到底多大撮、多小撮、多少人呢？好，我有一个界定啊，人数在7到14人之间。但你说6个人不行吗？没有那么的律法说非得要怎样，但是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我们讲到特别是小组教会，你说教会小组有时候人数可能就2、3个人啊，但是如果你要成为或者说你要运作一个小组教会的模式，那你就7个人以上会比较好，不然人太少了就教会里面一般分组就差不多了哈。好，所以有一个7到14人。那你说15个可以吗？不要跟我争这个啊，15、16、18个我也不能说不行嘛，是不是？但是人一多你就发觉18个你为什么不是2个的9人小组呢？所以懂这个意思吧啊，不是这个数字一定要那么精准，但你看7到14，因为14个人在以后15个人就可以变成7的倍数了，那你就不如分成7个人又一组啊，就是从这样一个数字来的。不要再问为什么啊，有的时候就是过去的历史经验或者说在实际的运作当中来讲，这个人数差不多啊。所以在对于小组教会的这内容里面，我们先看到人数啊，一小撮的意义是在7到14人当中。那这些人在干什么呢？这些人他们都要存着一个顺服基督、追求在真理及信仰生活上长进的一个大前提。如果你只是说我们聚在一起，好像我们最近流行讲说同温层，在同一个温度里面，大家一起互相取暖，彼此的安慰鼓励也很好，但是小组教会不是以这为目的而已，有这个功能，但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干脆大家就聚一聚啊，聊一聊啊，喝喝茶啊，吃吃饭啊，都好啊，没有说不好。但是你进入到小组教会，我再强调哈，小组教会是把小组当作教会的这种生命体，或是艾可利西亚这样子的一个，好，我用的是中译，我特别是我翻译的应该是 Ecclesia 这一个，当时耶稣讲到教会的时候你要把它呈现出来。那么因此呢，7到14个人这些人他们以顺服耶稣基督、追求真理及信仰上长进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态度，然后定期聚会。他们有定期聚会的时间地点呢，可以在任何大家同意的地方，就是说在7到14人当中大家方便的地点或者认同。 如果某一个地点是在这个小组教会成员当中某一个人不喜欢或不方便的地方，你不能说我们要少数服从多数啊，这不是一个民主表决的地方，因为这是一个爱的一个共同体，大家因着爱可以受洗完被神呼召在一起的生命体啊。所以你知道爱可利西亚这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说我人数多你就得听啊，而是大家彼此相顾，这个地点至少大家要完全能够一致认同，因此呢地点是没有限定，但至少大家都方便都能够到的。还有呢时间，当一定聚集在某个时间，特别我们还有人就想法说我一定要在主日的早上，有的时候主日早上可能在公众的聚会当中或者联合聚会的时候会用到，那么我们小组教会的模式就不一定用主日上午，那如果你真正只剩下小组教会的聚会的生活的话，那你就用主日上午。好，所以时间地点这两个都是很大的弹性的。我就碰到有些人说啊，我已经有小组教会的聚会了，所以呢在教堂里面的那个主日崇拜我就可以不用去了。我绝对不鼓励这件事情啊，我是说在你没有办法参加教堂式的传统的主日敬拜的这个模式情况之下，你在家里面的或在任何地方的聚集的小组，你要有教会的喂养，教会的生活有爱可利西亚这个原来的权柄的彰显，这样可以。你不要说为了这个呢废那个，不行，这个也绝对不是我的主张我的观念。所以你不要说袁牧师，说袁牧师从来没有这样说啊，我是说在小组教会里面的运作它的内容有什么，而有的时候呢在没有主日的教堂式的崇拜当中呢，小组教会就发挥了这个功能，所以要有前因后果的。那么因此呢时间地点非常自由，重点不是时间地点的问题，还有人。当我们这一群人，这一群人是什么呢？是信徒蒙召的，一般大多数是在信徒的家里，因为比较方便嘛，你再去找外面场合有时候还不方便。那么聚在一起齐心的敬拜神，以圣经为基础，分享主恩，彼此分担重担，彼此代祷。诶，一开始我们不是讲使徒行传的爱可利西亚就是这样子啊，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或掰饼纪念主，还有呢代祷祷告，是吧？所以你看要一起来，还有呢一同学习神的话，一起来服侍。这服侍谁呢？彼此侍奉嘛。耶稣帮门徒洗脚就是一个服侍啊。那我们在小组教会里面的运作就是包含了安慰、扶持、鼓励，有人受到难处了，有人有欠缺了，要帮补他嘛，为他祷告啊。有人生病了，甚至有的时候经济上面比较困窘的，支持他，带他去看医生，为他祷告。另外呢，不是封闭性的，只有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就好，这小组要带领人归主，在这服事上面，你能信主的事工上面，我们彼此的配搭，这是第一点。爱可利西亚在小组教会当中要彰显出来啊，所以它的第一个内容人数比较少，7到14个人当中，你说多了，多了就要分两组嘛，这以后我们再继续谈。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小组教会的内容除了人数、地点、时间之外，真正在聚会里面在做些什么。我们说啊，小组教会既然是要聚集在一起，每个礼拜至少要聚会一次，至少有的时候你还有中间呢，还可以其他时间还有来往嘛，不是为了聚会而聚会，常常有些传统教会最后变成只是聚个会做个礼拜就没了，好像是参加一个演唱会啊、演讲会啊、讲座，不是啊。在小组教会里面每周至少要聚会一次，那是爱的团体，那么其他时间还是可以互动的。好，那每周至少聚会一次，这一次要干嘛呢？虽然小组教会在细胞小组当中不只是聚会了，但是每一次聚会可以说是小组教会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大家可以在那里连结。因此呢，小组聚会的内容往往就决定了小组的成败与它的寿命。为什么要讲那么严重呢？就是说如果你的精神跟你的功能没有实时发挥出来的话，很可能这小组教会就失败了，不能讲失败的话，至少就是会结束。那我们不要用成败来论英雄的话，那你至少你知道如果没有发挥它的生命体的话，这个细胞就萎缩了嘛，就死掉了，就不存在了，就解散了。当然我们也会了解这个很重要， 你到底在聚会当中有没有喂养到群羊的需要，或者让小组组员在这个小组教会当中得到实质的长进，就是它的内容了啊。就聚会内容在什么呢？在四个 W 啊，这是当然用西方英文来做形容。那我们说好，就算你不知道这四个 W， 你也应该知道有四个聚会的一个着重点。英文的部分呢，我们就带过了，因为讲义上是有的，那不在我们的话题当中，我们用我们懂的普通话来作为一个介绍。第一个 W 他们叫做欢迎啊，这是英文讲的啊，它主要目的是要打开话题啊，打开话题，甚至有的说叫做破冰啊，这都是英文翻过来的。那你说我根本就没结冰怎么破冰啊？是啊，这个开玩笑讲。那事实上它的欢迎打开话题或者叫破冰呢，是一个温馨的时段。在我们认识小组教会这课程当中呢，有一课是专门来谈什么叫做欢迎，什么叫做破冰打开话题。那我详细都先不讲，反正第一个 W 叫做欢迎，就是打开话题。第二个呢是进入到所谓的赞美，一个敬拜，用诗歌啊来带领，让大家呢在诗歌的敬拜当中呢来赞美我们的神。赞美跟敬拜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啊，不然就用一个词就好了。那怎么不一样呢？我们课程当中会提。第三个呢是讲到神的话，叫查经，当然它的目的是要彼此的建造，有神的话语的来供应啊。所以第三个是读经的部分，是查考神话语的部分。那第四个呢，祷告，使徒行传也讲到祈祷嘛，对不对？这个祷告里面呢还包含的就是要分享。那当然在它的四个 W 的英文版里面，它原来不是用祷告这个英文字，它用的是工作服事。好，那不管怎么样，因为祷告就是要服事对方嘛，有需要啊，你为我来祷告代祷，就是一种侍奉。好，四个 W 是这样来的。那么每一次的聚会到底是怎样的安排呢？是照着1234 ABCD， 是按着甲乙丙丁这样来操作呢，还是有没有特别的规范规定每一个部分要多少时间呢？这个细则我们也还会继续谈。那么在进一步的来探讨之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这个课程呢，我们中间一定会有一个静默时间，让你先醒思一下，不是睡着了啊，这个时间不是让你睡的啊，你要在刚才听到袁哲善袁牧师我的分享之后，你先想一下，同时透过讲义呢，你还可以再回顾一下啊。那我们先沉淀一下，然后继续下面的课题。主内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探讨思想有关于认识小组教会这主题信息课程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是进入到了第五课。第五课谈到的是小组教会的内容。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二点，中间一段提到了小组教会是要每周聚会至少一次。当然你每天要聚会在某一个环境当中有的是允许的，特别在农村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农闲的时候啊，每天都在家里啊，大家在一个村子里，那很容易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就是一个艾可利西亚，然后呢彼此交流，互相的扶持。好，所以不要把它当成是为了聚会而聚会，而是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本来就应该天天关照扶持的。所以不要把聚会当作说是一个来这个时间呢聚会读经祷告，其他时间都不与神同在，好奇怪啊，是吧？所以呢 爱可利西亚的
目的是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来荣耀神，来彼此的帮补啊。简单讲叫荣神益人啊。那透过一些小组聚会的内容或者方式呢，能够帮助我们，不然每天都在闲聊啊，是不是？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刚才也在课程当中提到了，有四个 W 啊，这是用英文的。那我们中国人呢，就实际来讲嘛，就是欢迎、敬拜。然后神的话查经，再来就是祷告，彼此的服侍。好，那这样子的四个 W 来讲的话，就是重点要是帮助小组的成员，就是我们爱克利西亚在一起的这一群蒙主恩召的人，要有彼此的交流。所以呢，每一次的聚会呢，都会以一个人人都可以分享的话题开始，让组员，让每一个爱克里西亚的成员在轻松的气氛当中，借着交谈和欢笑，使大家的心灵契合相通。然后呢，这个氛围呢，就感觉是一个温馨的，因为彼此是认知的，是相知相惜的。所以往往在这个部分呢，有的时候会透过一些游戏或者一个话题啊，甚至他们说，如果我们彼此之间认识的不是那么深的话，刚开始啊，这个小组的聚集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破冰。那如果你们彼此之间呢，没有那么的冰冷的话，那就无冰可破啊。这不是要真的把冰给敲破了啊，重点就是说打破那个僵局。有的可能是第一次见面，因为小组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我们需要先彼此的介绍。有的可能都认识了，但有的比较陌生一点，那我们就介绍姓名、出生年月日、电话号码，还报身份证字号，对，没有那么死板，分享一下，让别人对你有一些认识，或者自己的特色在哪里，很温馨的敞开来谈一谈，或者真的不是那么熟悉，那我们就慢慢来。不要第一次就搞得大家非得认识你家多少人啊，什么祖宗八代的，这个又不是在做户口普查，是吗？好，所以第一个部分，让大家能够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心情，在这个聚会的开始当中呢，先有一个心灵上面的相通，以后呢才同心的进入到一个敬拜赞美神的这个阶段。如果彼此大家都非常的陌生，甚至不太熟悉的人站在那里唱诗敬拜，那比起一般社会世俗的 KTV 啊，或者是卡拉 OK 呢，还不如了，人家还唱得挺开心的，是吧？所以呢，在敬拜之前，先要让彼此之间有一个团契的氛围，然后同心进入到敬拜赞美，把大伙的这个心灵呢提升到神的面前，然后与神有一个密切的相通，在敬拜当中呢，将尊崇荣耀归给神。好，这个时候呢，接下来才是所谓的话语的部分，读经，打开圣经，让神的话语如同馨香的气息，然后在我们当中如泉涌流啊，如光照射，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啊，让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一个个渴慕受教的心灵当中呢，建造我们的灵命更加的茁壮。然后呢，在最后还没有要结束咯，要有一个祷告，提出我们要面对的事工的意向，甚至呢彼此有什么难处，让组员带着受激励的情怀预备去面对未来一星期要定的事工，或者要面对的服事工作。这就是小组的基本内容。当我们说最后要分手的时候，不是再见了，然后就说啊，这下个礼拜再提，而是在离开之前彼此一个祷告祝福，也仰望神，甚至我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工作的难题提出来，这叫做彼此的服侍。那当然它的英文用 work 就是一种工作的意思，其实不是工作了，就是你服侍嘛，你服侍对方，彼此的祷告。那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呢，就是一个聚会的结束了，结束了不是就没有了，下个礼拜再来联络，中间就不联系了，不是的啊，只是说在聚会当中，每周至少一次的大家聚集当中呢，做这样子的一个分配，或者说内容的一个介绍。那有人就会问了，诶，袁牧师啊，那这四个怎么安排呢？那一个小时的聚会是不是每一个 W 就是要15分钟，这样刚好一刻钟乘以4就是一个小时。那如果是两个小时的聚会呢，那每一个段落就是来弄个半个小时。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千万不要把它变成规范。一个聚会是分享神同在的一个时段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没完没了，像当年这个使徒保罗就是讲不完了，讲到最后有人打瞌冲了，打瞌睡的摔下去了嘛啊，当然因为保罗是要离开他们。平常我们的聚会一定要有一个时间点，到该结束了就要结束了，所以那个时间是比较弹性的，没有规定每一个段落每一个过程要有几分钟，但你也不要太偏了，整整有两个小时都集中在一个部分，或者我们破冰或者一开始欢迎就玩得很开心的，一整个聚会都在彼此认识，那你后面呢也不敬拜神了，也不读神的话语，也不彼此的祷告服侍，那就干脆你就说来大家来娱乐娱乐嘛，要不然就是说哎，我们就是敬拜一直唱诗歌也可以啦，可是那就不是整个小组教会所要呈现的他的聚会的目的或者内容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说各方面都要面面俱到，但你也真的不要问我各要多少分钟或是要多久，因为呢有的时候真的太陌生的，花一点时间多一点介绍或彼此的认识，但有的时候呢我们都已经熟悉了，或者今天的分享的内容比较多一点，需要花时间来彼此的探讨，那么在话语的部分我们就多一点时间。还有的时候在敬拜当中，如果我们真的被圣灵感动，有神的这个同在的灵在的一种认知的时候，我们就唱诗歌再唱久一点也没有问题。最后当然有需要祷告，有的时候甚至说哎，时间到了我们要散会了，哎，千万不要这样做哈！真正在一个彼此关怀的当中，你不会看着手表为别人祷告的，这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是医生看病啊，时间到了你要下班，连医生有的时候都会为了病患的缘故就稍微延缓一下嘛。那我们在彼此代祷的时候更不会说因为时间到了好了我不为你祷告你就走吧，当然前面的时间要把握住，不然到最后真的都已经晚很晚了，是不是那就草草了事，这绝对不是小组教会在聚集当中的真正的目的，应该是面面俱到的。好，这是讲义当中第二点，每周聚会的这一项里面呢稍微介绍了四个 W， 也就是说小组教会的聚会内容呢有所谓的欢迎，有敬拜，有话语，有服侍，就是祷告。那我们在下面的课程当中呢会专门有一课来谈每一项啊，每一项有每一课来作为一个深入的探讨。那这是讲义当中我们今天这一课的第二点。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点。第三点要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在小组教会聚会当中呢我们知道很丰富的，然后接下来呢不是散会就结束了。我们应该这样讲，常常聚完会就是在一起相聚完之后呢，那才是真正的所谓的艾克利西亚的生活呈现。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被神呼召的一群儿女聚在一起，我们是有权柄的，是神赋予我们作为神国度的一个延伸。那么当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好的无比。而散会之后呢也不是就下次再会了啊，中间可能有一段时间，甚至一个礼拜如果只聚会一次的话，那有七天或六天的时间，那怎么办呢？那这当中其实还是有联系的，这就是我们讲义第三点要提醒的。讲义第三点告诉我们说要实践肢体的生活，小组不只是聚会也是生活，所以艾克利西亚不是只是外表的一个时间上面的操作，更重要是生命生活当中的体验。组员彼此之间我们说是互为肢体的，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教会，我们是身体啊，所以是互为肢体的。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尽力的去实践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顾，彼此的服侍，彼此的接纳，彼此的认罪，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劝诫，彼此的劝慰，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同心，彼此的担待。哇，我讲了一串都是彼此啊，不是一个人，是大家互相的啊，不管刚才讲到的是服侍也好，认罪也好，代祷也好，饶恕也好，你不是说那认罪是他的事啊？哎，有的时候要彼此认罪，为什么？因为在群体当中，我们互相心里面有些疙瘩，你那个罪不除掉，这个小组教会你永远没办法同心。你说我们很好啊，我们在一起都挺开心的，哎，神知道，我们自己内心有的时候都知道，某某人那一天讲了什么话，我心里有疙瘩。 那天在小组聚会当中，在查经的时候，他没有接纳我的讲法，我觉得他对我有意见。这个看起来听起来没什么，但是久而久之啊，在里面会酝酿的，有点像耶稣讲的是法利赛人的教，那个会发出来的，会在里面发酵的，然后弄到最后苦毒出来了，嫌隙出现了，闲话出来了啊。所以小组的生活不是只是在聚会那一刻大家好开心哦，两个小时，有时候短一点的话一个半小时我们都很好啊，然后呢就下个礼拜再来过，不是哦。你在周间，你在聚会当中有什么东西发生，你到了聚会完之后你就要去面对了，你不能等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一直下去，就永远没有好好对付。所以要彼此的在一起，即使小组聚会结束以后还是互相的有联系，唯有如此教会的光才能够照显出来，才能够照亮周遭的人，才显明出来，不是叫人看见我们，乃是让他们看见基督在我们当中啊！耶稣基督曾经告诉门徒说，你们是光是盐，是哦，已经是承认就是了，不是要去装的，不是要去伪装或者要表现出来而已，是你本身就是，你也不用躲，因为你是就很明显出来。所以小组教会要呈现出这样子的基督的爱，就在彼此的生活当中。吵翻天了没关系啊，人与人之间当然会有一些冲突有矛盾的，但是怎么样来恢复呢？怎么样彼此能够接纳呢？甚至被得罪的时候能够互相的认罪，互相的饶恕，这个很重要。这也是小组教会要呈现出来的一个聚会的内容。你可以说每一次聚会都很好啊，当然不是表面上的聚在一起，可是呢我们还是互为肢体啊。你不能说离开了这个聚会时间点大家就肢体就分散了，肢体分散是归分散，还要在一个身体里面。如果肢体离开身体，那叫做尸体啊！我常常有时候讲到肢体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啊。彼此之间互为肢体是活的，你跟他不连结的，不知道是谁离开了基督的身体的话，那个就变成尸体了，甚至不是尸体叫尸块，因为你已经那是离开的一个肢体而已，不是整个身体嘛。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小组教会的这个内容当中，我们知道不是只是聚会而已，而是生活的呈现。这样的小组教会的生活呈现呢，就是要有别于过去传统的或是一直以来就是只有聚会的这样教会生活。因为我们过去就是做个礼拜聚个会，顶多呢多参加几堂的服事，或者有祷告会啊，或者有其他的事工，不然的话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互动，甚至呢没有连结，做完礼拜就结束了，甚至对方姓啥名谁的都不知道。另外呢，就是肢体之间没有互动的话，再来就造成了疏离冷漠。还有更糟糕的，有的是一起同工的，如果不像小组教会这样一个密集的必须用生活来体验的话，那么往往一有争吵，那就不是你不来就是我离开了。所以在小组教会的内容当中，第三点讲到实践肢体的生活，那是很真实的，要去面对，要去经历的。好，这就是我们第五课讲到小组教会的内容，我们以上做这些交流。也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您学习的心得。今天的课程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